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这一课是财务伦理的最后一课，课本还有许多题材，今天要做个总结。首先，由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后，神学家有了新的共同看法，所以要把课本中过时、不正确的看法修正过来。其次，我们也要指出课本中仍然有用的部分。这里我们只能念课文，不加解释了。最后有许许多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不同而产生的问题，对你们可能不实际的、没有用的，我们就不讲了。首先，对于一些过时、不正确的看法。前一课最后几分钟，我们提到的课本第211页。最后一段讲的例子，例子中说，路人偶尔不小心扔了个烟蒂，烧了人的庄稼，医师无意开错了药方，解罪的思铎无意出了害人的主意，按正义不负赔偿之责。
神父，这样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？
是不通人情。扔烟蒂的路人，开错药方的医师，或给错药的药房老板，出了害人主意的听告诫的司铎，如果起初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没有恶意，在天主面前无罪。但是乱扔烟蒂不顾功德，客观上是有罪的。不过，即使不是恶意的，在天主面前无罪，可是，一发现有错，就有责任阻止损害的发生。如果说不设法阻止，就是恶意的，就有罪。记得我们讲过，有恶意就该赔偿。
神父，如果医师开错药方，司铎出了害人的主意，要如何阻止损害的发生呢？
医师，或者是药房老板，越快越好，要找到那个接受错的药方的人，说明自己的错误。至于听告诫司铎的处境就很难了，也许他不知道告罪的人是谁。
那如果知道是谁呢？
请你念464页，关于告诫人的义务。
解罪司铎，若因积极的言行故意犯了错误，比如应赔偿而司铎告以不应赔偿，或不应赔偿而司铎告以应赔偿等，以致告解人或第三人蒙受重大损害，司铎应负赔偿之责，虽有重大困难亦不能推辞。虽非故意错误，若能纠正而故意未予纠正，负同样责任。司铎因犯错误加给人的损害可能是无形的，比如使告解人不避免犯罪的机会，亦可能是有形的，比如使告解人不因赔偿而赔偿。积极而故意加给人的损害，如属可能，在告解外亦有赔偿的义务。赔偿时，自然先当征求告解人的同意，方能不违反告解秘密。倘若不是完全故意的犯了重大错误，赔偿的义务不是严重的。若错误是消极犯的，如默默不言，不论是不是故意的，司铎从正义方面不负赔偿的责任；但若默默不言等于积极的赞同，则仍负赔偿责任。神父，听起来好可怕啊。
是可怕。不过要注意，张神父所讲的都是指故意犯错误。事实上，极少极少的司铎会恶意的、 借行圣事来害人，这是极为严重的罪。这里张神父说，虽非故意错误，若能纠正而故意不纠正。第二个故意是指恶意，因此思铎要尽可能的去纠正无意犯的错误。如果说实在做不到，天主看人心，让天主来裁决。此外，财务伦理方面，课本的212页倒数第七行需要修正，现在请修女念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又如我愿意损害某甲，而因不可破除的错误害了某乙，在法庭宣判之前，可说不负严格责任。
这里说法庭宣判前可以不负严格的责任，这一点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，神学家们的共同主张是，在法庭宣判之前，也负严格的责任赔偿某乙。因为想要害人，不论害某甲某乙，都是恶意。那么恶意的人在天主面前，只有借悔改才能得救。下面我们再看论强奸者的赔偿，请修女念222页339号。
强奸者对于因此所有的私生子女独自一人负教养责任，对于被强奸者应用适当的方法为之解决结婚的困难，最好的方法如属可能是自己与之结婚，对于其家人因此所受之害亦负赔偿责任。至论女子拜名丧节的损害，仅在法庭宣判之后负责赔偿，奸淫者双方同负教养私生子女的责任。若事先许以金钱，事后按比较可靠的学说应当交付。若许以将来与之结婚，最好的赔偿方法是与之结婚，但若有所不便，需用其他方法补偿其损害，如予以金钱使之容易结婚。
这里张神父说，强奸和奸淫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跟对方结婚。可是心理学家指出，在强奸的个案里，最不好的方法大概就是叫他们两个人结婚了。因为通常被强奸的一辈子都会恨先生，也会恨孩子。
神父，那奸淫者呢？
奸淫者类似婚前性行为问题，这里讲的是赔偿。如果只为赔偿而没有爱，那么两个人结婚大概也可以说是最不好的方法了。
神父，世界变得真快，想不到二三十年前认为最好的方法，今天却有这么不同的看法。
是啊，还有一些问题，由于近年来国内改变很多，将来慢慢的也会发生。
比方说哪些问题呢？
比方买卖，现在请修女念244页373号。
好的。公道价格之审定应是其与货物的成色及效用是否相符，相符与否是以法律的规定或一般人的估计或自由的协议为根据。法定价格除非显然不公或大多数人不遵守，有约束良心的效力，故意违反是不道德的。市场上通行的价格有高下三等，不越出最高与最低的界限，买卖不算不公。不过若有特殊情形，如货物的缺乏与充斥，顾客的多寡，金融的松紧，零售批发， 现金赊购等，价格可以稍微变更。如趁人之急需或无知，月初通行的价格则为不公，应负赔偿之责。神父，如果我看到一本极有价值的书，大概店主不知道而随便放在一个角落里，非常便宜，我可以买吗？
这是第244页最后两行说的，所谓贱价买得珍贵物品是否公道的问题。他说如其珍贵性，连专家也不易知晓，双方都不知其珍贵，自由约定的价格不算不公。如果买者知其珍贵，并给卖者怀疑的余地，如仍愿贱价出卖，亦不算不公。若物品之珍贵为专家所已知者，买受人应告知其真正价值，不然则买卖无效，因为不是按通行价格而成立的买卖。倘若双方均不知其珍贵，善意买卖实际上当视为有效。因此具体的来说，你可以对店主说，哦，这本书这么便宜啊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有价值的书啊？如果说店主不表示什么，那么你就可以买了。
好的，如果真有这种情形，我会设法这样做。
除了买卖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也是财务伦理的题目，那就是赌博打赌的问题。
赌博有没有罪呢？比方说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打麻将，有罪吗？
这个在课本256页393、394号有提到，就请修女来念一下。
好的，赌博是当事人约定利用玩具以较胜负，而胜者获奖之契约。凡基于偶然的事实以决定利益的得失，皆可称为赌博。
那么赌博算不算是违反正义呢？他下面说，
赌博必须合乎下列条件方不违反正义。一，当事人对于赌物或金钱有支配权。二，赌博应出于情愿，不许胁迫或诈欺。三，赌博许用智巧而不许用诈术。四，双方赌技均等，至少相差不多，不然除劣者知情而人为知者外，则为不义。
那么赌博怎么样才不好呢？课本上面说，
赌博与其他游戏同，除非漫无节制以致违反信律或国法，没有不好。但是有人被贪财的心理所驱使，妄想不劳而获，于是日夜聚赌，图发横财，结果旷时失业，倾家荡产，甚至流为盗窃，其影响社会之治安，家庭之福利，至为深重。
再说什么是打赌？课本394号上说，
打赌是变相的赌博，当事人对将来不能确定的事故争持不下，一个说要发生，一个则否认，于是约定猜中者得奖金。 主要的条件是必须双方均不能确知将来的事实如何。假使一方确知如何，必须告知对方。若对方坚不承认，胜者似乎可以领受奖金。神父，这么说来，过年过节，小小的赌博是可以咯？
你说的对。有的基督教派禁止任何赌博，天主教是采取中庸之道，只要不违反张神父讲的原则就可以了。课本中还讲了工资逃税的问题，也许在目前国内的经济制度中不是很实用。不过有两个原则性的讨论，一是所谓暗销，和工资有关；一是合作，和逃税贿赂有关，这也许有用。
神父，什么是暗销呢？
所谓暗销，就是暗中抵销的简称，是指当我的财物在别人手中，或是别人欠我的债，长期取不回来，或得不到偿还，我就暗地自己取回我的财物，或是暗地取得债务人的财物，来清偿我的债权。
这跟工资有什么关系呢？
课本207页314号有解释，现在就请修女来念一下。
好的，佣工殷勤劳作，获得主人欢心，主人许以月底给予特别报酬。若主人月底却忘前言，不见所许，佣工不许窃取报酬。又自动为人费心帮忙，似乎应得报酬，亦不许用暗销自取报酬。但若厂主不发约定的工资，或工资太低不合情理，工人若无其他方法取得应得的工资，可以使用暗销取得自己的工资。
最后有一件经常发生的事，就是在一个单位里大家都做侵犯物权的事，比方贿赂。你不合作就会受到排挤，这就是所谓合作的问题。原则在基本伦理神学已经提过，至于具体的财务伦理，在课本219到222页有详细的说明，自己可以读一下。关于财务伦理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。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讲第八戒，诚信伦理。再会，天主保佑。